复习一下，练习一下，看解释的清不清楚。因为早上可能讲太快，有一些人跟不到，还是怎样？我以为啦哈，所以我写在最下面，就是议题，议题会带来想法，想法会带来感受，感受带来行动，行动带来习惯，习惯就创造你的独特人格特质就出来了。那这个是我们一贯一直以来有的一个线路。那这个指的其实就是一个大脑思维的线路，我们的固定的想法是这样。那我们早上的课程是说，我们来挑战一下。我们因为今天有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我才请你们自己写下来，挑战自己说，在每一个箭头过去的，其实都是一个动作跟一个思路、一个回路，它好像一个 program 这样子 run 下来的这样子一块东西。在哪几个回路上，现在可以开始停在那边，反过来思考。就是往后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去检查我们自己在海浪底下的情绪是什么，那个感觉是什么。有越多这样的检查，就更容易让自己比较安静，然后去三思而才说话。那这样就比较不会像以前的原生家庭带出来的反应，有时候很激烈，很武断，很主观，很就是不考虑对方的感觉。那这个就是我原生家庭的东西，可是今天你学了，变成去停住它，思考它，甚至改变它，然后把这个思路重新做一个调整。它有可能调整的几条地方会在于说，一个议题出来，比如说我要买房子是一个议题，对吧？好，那我就有想法，我觉得要节省，比如说，那我的配偶就觉得要舒服，那节省跟舒服有可能达成共识，也有可能是南辕北辙，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有争议两个人的空间出来。好，那这时候我就表达我要节省，因为我买房子是我第一次买，我觉得我能省则省，我窗帘也不要，窗户也不要，哎，不是就是说我可以住进来就可以了啊。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觉得说 no no no， 住要有品质，比如说好不好，那你看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阿姆都弯起来的哦。那有可能就另外一个不讲话咯。那现在我不管你是哪一种，我只是举例，所以我不太愿意举例，就是说我因为我当你们是很高等的，就是说因为你例子一举下去哦，它会投射，你知道投射吗？你会想到你自己买房子的经验，那你就会被那个，你就会被那个圈在里面，因为那是旧的东西。你去年还是十年前你买那个经验很不愉快，它就掉进去。那我现在之后要讲的就进不来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情绪哈，投射哈。它会直接影响你学习的能力。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以我就把你们当成高等的学生，就是说我不能举例子太多，因为举完了之后会让你陷在投射里面，然后我后面讲的更重要的东西其实你没给你，我怕这个。可是你们硬要把自己弄得很低等，我就只好举随便一个。然后我现在闪过去的就是买房子是很实际的嘛，哈。好，还是买什么？我真的不喜欢举。好，假装啦，你们现在很冷静，不要投射。所以，那你看我有想法，我要节省。比如说，我就是节省。OK， 我的议题出来，我就到了我的节省的想法。从议题到想法，你看有没有空间反思？没有，因为那个是固定出来的东西了，所以我不会去诠释它。我会去诠释它大概会落在哪一个箭头，就是感觉。为什么？我的意见出来，想法出来之后，没有得到回应，没有得到认可，没，甚至他用更大的声音把我压回来的时候，我不是有感觉了吗？那我的感觉就是沮丧啊，然后可能出来就是你不爱我，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我不要你投射，可是要举例子，就是说你不爱，那你买一个房子跟爱不爱我有一点不一样，可是你会把它夯不啷当放在，就是说你不听话就是不爱我啊。有时候高等动物会常常问你这个问题，你到底爱不爱我，那你就说爱啊，就常常爱啦。怎么爱？就拿钱回来给你啊。还有呢，你到底爱不爱我？ 然后就你就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你低等，你就这么难的问题回答不出来，所以你就后来青菜啦，有没有？有时候就走掉了。那他就觉得说不爱我，因为连跟我说话都不愿意，你就归纳在一起，然后买房子又归在一起，非常确定他不爱我。这个就是感受的诠释出来了。那其实里面是因为买房子让我觉得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这是事实。可是进去的情境变成是你不爱我，所以往后一推，诠释在这个箭头出现，从这边要开始做练习了。因为诠释是与事实有落差的，这是早上的课程，因此你这边就要做一个红红的记号，就是你的感受这一块要做练习调整。做什么练习呢？就是我们早上说的，你要从那个海浪底下的字去找你哪一块发生问题了。那个我不能帮你，因为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我不会再举了。那好了，那现在有感受之后，就是你不爱我，又继续了，你不爱我，于是我就付出行动啊。那个行动就是我跟你冷战，好不好？因为你要奢华，我要节省，好啊。我觉得钱不容易赚，老娘今天为了这孩子，我要把钱省下来，比如说啦，那你就付出行动。那你的行动有可能就是再开一个户头，或是你就反正你有方法，因为你高等，你就有很多的方法就出来了，你一定有方法的。我们真的被骗，他们好多方法。那他们一出方法的时候就有动作，那动作一出来的时候就会带来他下一次的习惯，因为他确定自己说这样子做是对的，因为他是为了孩子是对的。那结果你通通不知道，就被蒙在鼓里。好，他不是故意的哦，是因为他够厉害。然后再来，他的人格特质就慢慢出现了。那结果我呢就会一直觉得说，哦，所以这个人就是配偶啦，哦，省吃俭用什么都不拿出来的耶，还得了？那我也决定开我自己的户头，就是不能让他知道太多啊。你的红利年终通通要收一半起来啊，那个这就是动作，就又开始人格特质，就你就开始变得神神秘秘，所以他整个习惯就出来了。那现在我才说举这样的例子，只是让你去察觉在哪几个箭头上其实是跟你的海浪底下的感觉有关系，要去认识他。你之所以变成神神秘秘，不是因为他不爱你，也不是因为买房子，是你可能表达的意见也没有被采纳，就这样子而已。那没有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怎么办？又要住在一起，怎样？吵吗？吵完了就不要讲话，最后就三句话啊，我都已经教了，讲太多都没有用，最后就是那三个字，哎，六个字，三句话。那这就是我介绍这个，我没有答案哦，我只是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练习，那你自己要去练习，好，自己去练习，这样不知道 O 不 OK， 假装你们都懂。那这一节课最后要来一做复习，二做最后的介绍，是因为要从一个蓝天白云里面去看见耶稣其实一直借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练习前面的三句话，跟我们的旧友原生家庭经验有一些不同。你们今天如果上过课愿意的话，回家对着你的配偶，假如有机会还可以做的话，对配偶说这三句话，就是你今天上过课之后，对不起，我过去一直的以为什么什么什么，好，自己写自己加，不要再问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因为我已经写得很清楚，尽量把中文弄得很懂。好，然后怎么样，然后第三题怎么样，好不好，试试看。那这个是不是为了去，不要以为在讨好对方好像恶心死了，这个是在练习你自己的大脑回路，因为你开始用不同的剧本操练的时候， SOP 整个的顺序会变，会跟着改。那早上的东西也改，下午如果又跟着改，说话的方式也改，你可知里面充满了契机，很棒。所以我就会鼓励你们，这个信心是从这边开始的，因为你开始往耶和华的道路上面走， 他就迫不及待要帮助我们。好，那如果你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觉得我就是对的，那就有一点跟这个不一致，比较不一样。那也许你真的千言万语我没有办法听懂的话，你可以也做一点点练习，对自己说这样子，我可能照顾不到每一个人的境况，很抱歉。那在这个说话的当中的背后，我们要练习的是思想的问题，就是里面内在又是内在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思考的过程里面，在很早的原生，我们要做复习，今天早上的原生家庭，在做原生的时候，大部分我们会有透过事件跟说话直接展现我们里面的情绪，可是那个情绪是透过说话出来，你大部分不容易察觉它。比如说有一种叫做很武断的推论，在书上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没有照着我的意思做，其实就是不爱我。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出现在几岁吗？不是婚姻哦，我现在举的是婚姻的内容的一句台词，可是这样子的台词的背后是大概几岁就发生这个问题？大概三四岁哦，因为他要一个棒棒糖，如果没有要到的时候，有可能会说你不喜欢我，你原来不爱我。小孩子有没有常跟爸爸妈妈讲你不爱我？如果你们养过小孩，在一段小时候的时候，他会说因为，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都不给我买玩具。比如说哈，所以他要东西没有要到，觉得你不爱他。那这个问题不是婚姻之后的，是你本来在三四岁就发生的事情。我要提醒你这个，在复习的时候。第二句可能的东西就是说，以一件事情就概括全部，夯不啷当把它包成总包。也就是说，今天这件事情发生，我们大有的人会出来的话语就表达说，你总是这样。你一直是这样，你每次是这样。那通常对方有时候听不懂，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东西，怎么会每次呢？然后就觉得你不要乱说，我没有乱说，你总是这样。那一个人常说总是这样，你知道发生在几岁？猜不出来哦，很复杂，对不对？一直以来都有，从国小之后他就进入你总是这样，一直到青少年也是会觉得你总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那种是累积的情绪，就是我说话你都不听，可是你明明只有那一次很忙没有听，他就觉得你总是不听我说，你每次不听我说话。那那个东西也是很旧有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在复习早上的课程，因为是最后一节。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谈到，它是属于二分法的，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讨论的空间，就是你喜欢我跟你不喜欢我只有这样子。那这个是几岁？四岁嘛，刚刚有一个例子嘛，小孩子四岁会说我不喜欢你，好好这样子。那那个就是你常常被一个人恐吓，那其实你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四岁记忆力有时候没有出来，就是我不喜欢你。那那个不喜欢你就是二极化的东西，其实那个阿姨没有恶意，阿姨就是头发乱了一点，可是你不需要说你不喜欢我，那没有讨论的空间，他就直接说我不喜欢你，就你就吓了一跳。那那个我们小时候也发生过，我们就容易二分法，就是你爱我或是你不爱我啊。其实爱是好大的面向，好大好大，爱好难讲，可是我们就买一个房子也可以不爱啦，喝一杯咖啡也可以吵啊，就更多可以吵的东西了。窗户关不关，你们家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有的人为窗户而离婚的，我做过，因为他总是开窗户，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他总是关窗户，他们为了窗户而离婚，好不好？那你们还有什么小事情？你们总是丢袜子，好不好？你们总是丢什么，就是一回家会丢，会沿路一直这样子啊。有的人就 OK， 有的人就不 OK。 所以如果我会讲第一题，对不起，我过去一直以为你吹毛求疵，因为你不喜欢我，但我今天发现你的吹毛求疵因为是让家里更整洁，你 你这样是不是就转了一个东西，这就是新的东西了。可是过去的吹毛求疵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处处跟我作对呢？袜子在这边不会死掉，有没有？我上次还听到一个弟兄说，那个跟得救有关系吗？好深哦，奥秘，袜子可以想到救恩，太厉害了。弟兄有时候也是蛮厉害的，他就说那个跟救恩有关系吗？啊，太太总还不要意嘛，讲无啊，啊不，你是养啥？你是养啥？叫我大声冲啥？然后他就说，那你就捡起来啊，好吗？捡就捡嘛，就这样子。那我们的对话就是这么简单哈。啊，可是会用一种一开始的那个这样子，好像要把对方吃下来。这不知道也是谁教的？什么？哦，社会也是会这样教，有没有？什么你不？就是你让他骑上来，你就骑下去，还是什么东西，就诸如此类的。你要很早就把他骑上去啊，你写卡上我妈不在，就是会有这种教导在里面。那这个都不是真理耶 ，Hello， 你们怎么会听这一类的那种邪门歪道的东西，还乐此不疲的练习？真理没有这样，真理叫你共享跟分担呢，因为它是一体，所以它是一种分担。弟兄要做家事，因为是分担。你知道你不做家事以后很容易中风，以后也很容易痴呆，因为它跟劳动有绝对的关系。真的，因这拖娃到八十几岁哦，他们都 OK 哦，他们只是会酸痛，但是他们的几率降蛮多的。所以哈、哦，人生真的是公平，不要先甜后苦，一定是倒吃甘蔗，好不好？那神的真理也是这样，他叫我们苦难在前面，他要给我们荣耀的机会，永远的冠冕。这个都是倒吃甘蔗的真理，这个要学习，不要趁一时觉得说我天干了，我凭什么走？偶尔要煮煮饭，偶尔要拖拖地啊，要快乐的拖地，让高等动物在那边喝咖啡看报纸。因为让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表示无比的尊荣，那他会因为这样后来的六天为你做牛做马，何乐而不为呢？你们的投资报酬率要算精准一点，好不好？不要只贪那一小小时间，嗯，我就是温丁，诶，我差点讲脏话，我就是一家之主啊，那然后什么什么有没有，然后就贪了十五分钟，那我去油头卡，遐袂啊，甲得救嘛无关系，对不？走起来嘛，像我安尼走起来，安尼就就好，安尼就是走在真理上嘛，因为有分担，他会舍不得你这么辛苦，真的对不对？他们愿意动一下，你们早就眼泪流下来了，对不对？没有，你们也太狠了吧，也太不按牌理出牌了，跟研究的不太一样哈。因为他们有扭曲的人格，他们想要看你做牛做马，不会的。我们的姐妹真的是在里面很怜悯我们，同情我们，知道我们非常的辛苦，可是他们只真的有一点点的感觉，但是那个感觉说不上来，可是他表现出来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帮一点忙，就只有这样子。你们愿意吗，弟兄？从今回去帮一点哦，哈，那一点不是你自己觉得的那一点，你要问他说 ，Honey， 你们叫得出来吗？不是蜜蜂哦，你要问他说，我今天开始要帮你，在什么事情上可以帮一点忙？你注意听他说什么，他如果念十样。那个是他的感觉而已，那个不是事实，一定要记得。他如果讲一样，你要注意听，就是那一件事插对他的心来，你要小心，懂吗？他们如果讲十个不要听，他们讲一个要注意听，那个是刺他的心的东西。比如说，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这么晚才回来，注意听，懂吗？没良心的家伙还敢来上课，可知道他们多苦？拍谁哈？因为我要站在他们的立场讲两句话，不能批评他们，他们是很高等的。哦， 我们不是对手，真的。当你认清这个事实，你的日子会好过，懂吗？要像我，这才是英雄。好，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是英雄哦，哈，要认识他。好，这边有五花瓣，提一下。五花瓣呢，是帮助我们在手掌打开的时候，五花瓣帮助我们去深刻的记忆。从今天开始，你要去想，我要跟一个好朋友建立很好的关系，要五花瓣。为什么他会变成我的好朋友呢？因为我觉得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被肯定，因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帮我保守秘密被信任，因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知道我在说什么，他被体谅。因为呢，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什么都能说，什么资讯都能讲，我会分享。再来就是我每次讲完不知道结论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会说，那我帮你祷告。这叫五花瓣。那这个五花瓣就是交朋友成为一个好朋友基础的条件，这五花瓣。那这个五花瓣要应用在婚姻关系里面，你跟你的配偶才能够变成好朋友。夫妻之间他如果没有办法变成好朋友，比较难走到最后。因为好朋友不会只有那三句话，知道吗？好，三句，好，两个字两个字的，他不会只有那个。好朋友会讲的，会聊的，会听的。那这个五花瓣要应用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这样子我们才回到真理的路上。因为最能够懂我们的其实是我们的配偶。那我们之所以可以在配偶的面前坦诚的去这样沟通，是因为我们在练习跟天父的关系。一定要记得，配偶是天父真神赏赐给我们在世界上练习与他的关系。如果我们在世界上跟配偶的关系不 OK， 其实比较难进去跟耶稣连结。一定要记得，因为他说婚姻是我跟基督的连结，这是一个奥秘。既然奥秘就是不容易明白，不容易明白就要花好多的时间去探索、揣摩、练习、去长进，这样子，这个叫奥秘。所以它不是一本书教你婚姻之道如何你就会了，婚姻是一辈子练习的过程，那是在练习去见主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很愿意在平日的祷告常常跟主忏悔、赦免、求赦免、求医治、求饶恕，你现在要开始练习在配偶的前面求医治、求饶恕、求忏悔。你一定要透过看得见的人来练习，才有办法真正跟耶稣连在一起。因为耶稣是看不见的真神，可是他说，你们看得见我最小的弟兄，你们坐在他的身上，是坐在我的身上。那个人是谁？就是你家的那一口子啊。你总不要只是去关心那些在教会里好像需要帮助的人，你这么爱他，你连那一口子都不能爱，你凭什么爱外面不认识的陌生人啊？讲这么大的道理给我听，我真的看不起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可以在教会服侍，在家里不能服侍，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是教会最大的问题的根源，全部戴着面具来看耶稣。你觉得耶稣会被你骗吗？懂吗？好，所以要练习诚实面对自己的婚姻。为什么？因为我要见耶稣。你抓住这个五花瓣，你为了能够将来见到耶稣，必须练习五花瓣，必须走在真理上，必须。那这个必须辛苦的很多，可是他迫不及待要帮我们，你们怕什么？那今天为什么这么愁烦？是因为我可能没有走在主的路上。你走在自己的伤痛里，你走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你看不起对方，或是你觉得对方不屑跟你坐在一起吃饭，等等等等一堆的问题，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你如果知道是这样，你当初怎么眼睛会瞎掉呢？很多人都说痴迷，人家遇到你，哦，不好意思，你就是痴迷呢。我一定这样回答他，你是今天瞎还是那时候瞎？ 奇怪了，你如果是瞎，一直都是瞎的，怎么忽然间被医治了？哦，你有耶稣，那耶稣怎么没有医治你伤痛呢？就医一半啊，奇怪，那这个神也不要信了，好不好？那一级半，一级两，不就一级两？所以你要知道，五花瓣是帮助我们去认识天父真神的路上很重要的契机。我们的练习是什么？每一天晚上，你们如果还有机会，如果还有配偶，每一天的晚上会花十分钟的时间跟配偶坐下来。你要泡什么都可以哈。有的人晚上不喝咖啡，就不要逼他喝，知道吗？你要随便都可以，但是那不是重点，是坐下来十分钟就好。对看，有没有办法对看？不能对看啊！你们有玩过威尼斯那种面具吗？安妮铁的哈，也从里面看啊。假如真的不能对看，或是你会吐的话。好，我先讲我的啦哈，我的好单纯，我都一直以为是做得到的事情，因为我都没经验。好，那做的我们是练习对看，对看大概一分钟、两分钟之后，真的对看哦，一直看哦，一直看，千万眼睛不要闪躲，因为那个在练习诚实，你的眼睛会飘、会闪躲，就是你有东西盖着，因为你会用衣服，你怎样不轻松的感觉不？会压嘛，会这样。好像你裙子太短，你会一直拉啊，没事穿那么短也要拉，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他就会一直拉一直拉，会这边低低的就一直拉哈，姐妹哈，啊男生我就不知道你们拉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就是叫做没有安全感啊。为什么你跟你的配偶认识这么久，相处这么久，你会没有安全感，有问题？所以对看是一开始察觉夫妻有没有问题的关键点。假如三分钟对看不能成功，就要开始检讨很多的事情。那我就不先讲那么一块的东西哈，我假装大家其实有办法对看。那练习对看之后，就开始饶恕对方。讲什么呢？我们的练习是这样子，就是说，请帮我祷告，因为我今天在什么的事情上没有荣耀主的名。那个包括你去偷了一根葱。包括你今天有骂人，包括你刚才想了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等等等等，你就告诉他请帮我祷告。那你的对方齁 maybe 灵性没有你这么高，因为一般有的人会觉得很会讲什么一个灵性一高一低，有没有什么你要拉着他成长，有没有？没听过？你们在做婚姻介绍，有的也会拖说啊，你给拖一个啦，这个比较冷淡，这个比较热心，哎，拖一个就温啦，有没有？热跟冷就温了嘛，不是这样的。二人成为一体是一样冷或是一样热，他没有什么你拉他拉哪里，没有的。你一拉就会看不起对方，知道吗？因为他比你低，所以你一进去的观念就是我比你热心，这样不可以哦，已经没有走在真理上。真理是什么？你比他行，你要担他的东西起来，有没有？啊，拍谁？你眼睛瞎掉，你要去找一个那种你觉得担不起来的，那我也没办法，因为你可能肩膀够厚，你就一直担，一直担，一直担，那你就担啊，就是困难度增加而已，没有什么。可是夫妻一体一进来之后，在神的面前就不能够讲这个话了，还没有。青年自己听清楚哈，那已经进来的老年，你们就知道在耶稣基督面前现在还可以做的是什么，回到真理上。他会迫不及待帮助我们什么呢？我们就练习饶恕，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我做了什么事，请帮我祷告。哪怕他的程度你觉得是不够的，哪怕他今天是你觉得无可救药冷淡的信徒，哪怕哦，你都要这样告诉他。为什么？因为他要练习爱你。那这个练习爱的时候，耶稣会在这里面工作，这个你要相信了。你不相信我就没办法了，因为你跟猪头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可能真的听不懂，真的他听不懂。可是你不要忘记，你已经走在真理上面，因为你把他当成是神 赐给你，设计给你的婚姻情境里面，从他的练习身上，你要连接后面的耶稣的一个关键点的话，你就要投资进去做这个动作，你就要告诉他，请你为我祷告。那他就会说，他被祷告啥？啊，你就说没事了，我已经练完了。就你，我是说你要把握这个精神，你要说，因为只有透过说才是面对。那你不能默默的躲在衣柜里面，跟神说：“主啊，我今天偷摕一粒藏啊，丢你下面我，没有用的哦，没有用。你只有去面对配偶才会。”所以，耶稣天父真神把那个情境放在一起的时候，是要我们不断的练习跟他的关系。如果你今天单身，你可以躲到衣柜，拍谁？但是你今天如果非单身，你就不能躲到衣柜，你就要用不躲到衣柜的真理来告诉自己，我还有机会去改变，这样子。那改变的方式，练习第一个就是这个，对看三分钟之后讲出这句话，讲完了之后，第三步就是说，请你猪头哦，请你猪头，猪头不能讲出来，就说请你为我用悟性祷告祝福我，逼他，才十分钟何乐而不为啊？我觉得你们很奇怪，那么计较。十分钟换你一辈子的幸福与耶稣在一起，你为什么不做？猪头就猪头，就说，请你为我祷告祝福我，但是要悟性，免底下啰啰啰，祝福我讲啊，他第一次没有练习就啊，主啊，我也不太认识你哦，那好吧，我太太今天这样讲了，那你就帮他吧，赦免他吧，他偷了一根葱。那请你祝福他，赦免他。你可知这是天父真神来的应许，你要练习哦，很有效。可是如果你打从心眼里你就觉得他是猪头，你走在自己的路上，加增愁苦，我没办法帮你，不要来问我。你以后来问我，我一定会先问你有没有做这几个功课，你都做到我们来谈，你如果没有做到，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没有办法跟你的猪头相处，哎，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被设计过的一个婚姻情境，我们都要去努力的。好像我这样子会分享，我也要努力的。它是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不一样，哎，真的。然后是越来越甜美，越来越靠近基督耶稣，你这样才有可能什么连结啦，什么你是我的心腹，将来我迎娶你到天空，你才能够符合一点点这样的资格啊！你哪刚刚大家假啦、困啦、造啦，那个怎么连结？哦，我看了哎心疼。那我的意思说，我只是一个人，何况耶稣基督他设计出来，他想说你乃母六十年母甲安呢哈，实在我无法度呢。然后各自都躲在衣柜跟耶稣说话，你写冲啥？哈，玩躲猫猫玩不够吗？那是三岁的事情。所以面对配偶，我们其实是在学习饶恕。饶恕是人生境界里面、品格里面最高最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饶恕里面带着条件，可是人本身就是有条件的人，因此耶稣叫我们学习无条件的饶恕，何等困难！你怎么可能跟耶稣连在一起？因为 耶稣 standard 这么高，你这么低，你怎么可能这样子呼求两下就上去了呢？那我也要跟着你走，对不对？他就是让你学。所以面对配偶是学习饶恕。现在你不要管你的配偶是谁，假如他不认识耶稣，你照样这样做，你可知耶稣就在其中，你不用后悔，不用担心，我给你这个希望，好不好？练习看看，这样子与主连结之后，你才有可能下一步说，听到传道说啊，咱今嘛教会要来推行家庭祭坛，你才听得懂那是什么，懂吗？如果你没有这个练习，一个啊，我们今嘛要来推行家庭祭坛，你就会想说，祭坛，摊上，有无？然后就说，因为你们要彼此唱诗、祷告、读经这样子，那你就想说，我加一个时间嘞， 有没有？那就加增愁苦。所以当教会要推行家庭祭坛的时候，你可知你的心中有多么的愉悦，因为你就想说啊，我已经有在做了，因为我们有对看三分钟，你已经在做了，耶稣飞奔而来，迫不及待的帮助你。所以我们有自己要尽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好，最后的十分钟，大家可以提出你们现在困扰的问题。没有哈，想拖到最后一分钟吗？上次我也是问没有问题嘛，那我就说好，我们要下课，问题就开始出来了呢。哎，奇怪，我被下课你都会问啊，啊，我上课问都不爱甲讲，你真正王老师就奇怪哈，所以现在没有，等一下就没有了哦，没有喽，没有一，没有二，你们很可爱哈。好，所以我们也当成复习复习，当成复习复习。我们当成复习复习，也就是说，从今天早上我们一开始的主题来，我们看一下哦。我们今天一开始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就是我今天，不是丁丁管，不是我今天想对主说什么，对不对？我今天想对主说，我今天想对自己说。然后我今天想对对方说，今天这三个问题现在此时此刻再说一次，你可以写下来吗？一分钟，它会跟你早上的东西 maybe 不一样。复习第一题，自己写。Thank you.
怀疑，怀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心理情境。在我们今天早上的海浪，它其中有一个是怀疑，假如你有做过记录的话，它怀疑其实是一种感觉。那这个感觉呢，它在波浪的底下，那它的怀疑就有可能是与事实相符，也有可能是与事实有落差。所以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怀疑。怀疑其实是从很里面的东西出来的，在一座山里面，怀疑是在最底层。那这个底层其实是很久以前的童年经验跟原生家庭带来的。一般我们会认识怀疑的同学或是孩子，我们比较会归类到，归类而已，不一定是真的你就是这样哈。因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蛮好。那怀疑的东西其实会处在最下面，就是原生家庭有很大的灾难，那这个灾难里面包括的是虐待，有可能是遗弃，有可能是疾病，这都是属于哦，就是在童年还没有完全能接受现实生活的时候，他就遭逢到巨大的改变跟巨大的伤痛。那这样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他一定的辛苦点，我们不能怪他，而是说这个辛苦点其实在成长的后期会因为耶稣基督的介入， 会因为耶稣的基督的介入而让这一个最底层的东西浮现上来。因为这个最底层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它的话，它不是只有怀疑刚刚我们说最上层海浪的议题，它其实怀疑最上面的是耶稣本身。就他如果是一个怀疑的性人格特质里面的时候，他会直接对信仰有非常多存疑的地方。他不是只怀疑议题，也就是发生在生活上的事情而已。那在这种情况底下，要维系一段关系有他基本的困难度存在，因为怀疑本身就是属于底层。第一，对方其实不晓得，然后因为这个怀疑产生出来的态度啦、言语啦、思想看法等等，就表现出来的东西，会让对方，假如他只是你的朋友，他会有点招架不住。那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连他如果是你最亲密的家庭的家人，他更不能招架住，因为怀疑所展现出来的东西，让对方第一个觉得就是被抛弃。所以我是怀疑 ，OK？ 可是对方是觉得被遗弃。那在这个情况，他的整个平衡点，这个跷跷板上面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水平，因为两个都是伤痛。那现在来了，假如这个是女性，这个是男性，他从一开始表现出来的态度，因为怀疑是不会变成文字的。是透过语言、态度、表现等等，你自己去揣摩哈。然后这个如果是女性的时候，她的怀疑东西进去，可能不是今天，可能是十年前，她透过几件事情的态度等等。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她如果刚好是男性，她抛弃的感觉非常的大，因此她会去寻求被接受，因为是抛弃嘛，被遗弃，她就要去找一个可以接纳我的。人事物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有可能就把它推向本来不是事实，把它推向人事物去了。因为他要找东西，他可能会开始努力的发展事业啦，努力的不在家，努力的做猪头，就是什么都不管了。那努力的不能配合你，因为那个抛弃感很大，所以他去寻求人事物，就是外面其他的东西。那你知道人事物，事物还好，如果是人，就有可能是男人或是女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就会进来咯，他是透过这个。那现在有第二个问题了，假如你是确定，就又不一样哦。它跟怀疑又不一样哦，所以我们要抓的拿捏的是，现在此时此刻，我是比较多的怀疑呢，还是我已经99%是确定，就是确定你怀疑的事情是真实的，本来是怀疑嘛，可是现在确定，所以稍微问自己一下，那这样子我们解释怀疑就比较有一个管道可以去讲什么是怀疑这样子。这样有没有太抽象？回答的不好哈，因为有时候，对，有时候是跟个人成长有关系，有时候是真的对方，比如说是男或是女的对方，他可能也要付出很多的责任，因为他可能也有隐藏的人格，那个叫什么人格特质隐藏起来，我们不晓得。那现在我就是说，总的来说。假如哈，我回答的不好，可是假如如果可以的话，就也让那个对方有机会的时候可以祝福你吗？就是我刚说的那个十分钟可以祝福你吗？假如连这个祝福都没有的话，你比较可以确定他在这个关系里面想要再努力的空间不大，因为他可能是完全被抛弃了，有可能。那也有可能因为你的开放说你可以给我祝福吗，它有点反向，有没有？明明是我要原谅你，可是我反过来就是你祝福我，它有点不一样。那这个练习主耶稣会在当中，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办法给你这个安慰跟鼓励跟信心，就你相信的是神，可是哈，这个东西如果存在哈，可能连神的事情都会有困扰。那对神的东西如果有困扰的话，就比较难，有一点难啦、比较难，就耶稣很多的应许就比较难去拿到哈，这是我的见解，这样子，可能回答的不好，对不起。你真正当我是免费义工的对，义工嘛是有下班的时候啊。唉，圣经上好像有说哈，如果你要分开睡哈，不宜太久，对不对？为了装潢的原因，为了什么原因哈？不宜太久这样子。那所以，我看到这个题目，我比较会想到是圣经的真理，就是分房睡 OK 吗？那我不知道不 OK 是指着哪一方面？是他会踢你吗？还是他会掐你？就如果你有生命的安全，你可以带安全帽吗？我上次有一个妈妈也是提出这个蛮好的问题，她说因为打呼声非常的大，然后那个猪头又很臭。我这样一讲都会讲到你们哈，其实有时候他们也会偶尔扮一下。那我现在就是说他有味道，然后他又不自觉，然后他又打呼很大，那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问说这样可不可以分房睡啊，你们觉得呢？不敢讲了哈，可不可以在分房睡，睡的之前请他祝福你？这样子有解决这个问题吗？就是说请祝福我，祝福我今晚一觉到天亮，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吗？试试看哦。啊，另外如果是为了声音的话，另外一方可能要担起来，就是买耳塞还是什么。可是上次有一个妈妈说她塞了耳塞她会呼吸困难，那我就叫她戴氧气罩。然后她就说老师那戴着会醒过来，所以我也很难体会哈、怎么办？习惯不一样是不是又指着有另外一种，因为很笼统，我在这边一直猜也是没意思，那我只是把我知道听过的几个讲一讲。有另外一个是回家的时间不一样，因为另外一个人工作有的时候是到3点早晨，那他就要进来，他就被影响，那他很敏感就会睡眠不足，可是他又要带孩子等等等等，这是另外一种。所以我比较不知道说分房睡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哪一个情况，我不晓得是他很大声呢，还是他时间不一定，还是他很臭，还是他什么。那我只是想说可不可以请他睡之前祝福你，这样子，这样子有回答吗？哎，我最不会回答问题了，因为我都觉得啊，好、不能再讲乱讲，一直骂你们。好，是你写的？哦，好，没事。有。哦，如何释放？蛮好，我们可以聊一下。那真正前面的前提是说，这整个的里面，包括刚才的五花瓣，其实就在帮助我们建立怀疑的性格嘛。因为其中一个叫信任，有没有？它刚好是反击的，就是怀疑跟信任刚好是反击。所以练习五花瓣，其实是在帮助我们建立好的事情。那如果是建立好的事情的，唯一第一个可以想到就是好朋友，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好朋友？你可能要多交一两个好朋友，把你刚刚 以及现在或是之前发生的事情，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的好朋友。假如你能够清楚的叙述的越多，那他就越能够给予你支持跟信任。那个感觉进来之后，就有办法治疗一点点有关于怀疑的部分，然后这个就有办法释放第一波的小情绪出来，里面压抑的东西。第二种练习就是能够找你的孩子，假如你的孩子18岁以上，他能够变成你最好的朋友，你能够跟他开始聊这一块事情，对他说出你跟配偶之间这么18年来20年的一些感受。你可知孩子是你最亲近的人，因为他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我们在做个案里面看过的。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没有让孩子知道很多事情，他们都知道，他们只是不想跟我们谈，也不想讲。可是假如你有那样的勇气去对孩子说你的辛苦跟你的感受的时候，其实它是第二波治疗我们的怀疑性格，那第二波让我们在情绪释放上得到一个疏解。那这样子的情况，你两波出来之后，你的力道就会比较小，要发出极大的愤怒的机会也会降低，因为极大的愤怒的时候会伤脑细胞。好，啊，圣经教你的你已经懂，可是它是伤脑细胞，主要是伤你气一次脑细胞就死很多，那你常常气的话脑细胞死很多就比较容易健忘，就会痴呆，小心这件事。所以我们关心的是愤怒，尽量你除了压抑以外，但是要释放，那这两波是可以释放出来的。好，然后比较会生气的人也是会伤脑细胞，那这些也是要透过刚才的祝福练习走回真理等等。然后这整个五花瓣，包括这一段的原生家庭的情绪，最主要最主要，其实它夯不啷当只有三个字，就是我想被接受。其实我们就是这个问题最大，我们一直没有被接受。所以当我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包括在教会，包括在家庭，只要这个东西一被挑战，我们就动摇最底层的东西整个浮上来。请问是不是好事？我觉得也蛮好，趁还年轻的时候让底层这些藏污纳垢尽量浮上来，越浮越上去越气越好。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有办法练习，等到你70的时候才浮上来的时候，有一点点慢，它的困难度比较高。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那刚刚讲了两个释放帮助自己的方法，第三个是假如你是成年人的话，你可以更多的接近大自然。接近大自然的第一个最好的方式是去爬山，你们 OK 吗？你们越多的爬山会越多的锻炼自己释放情绪。可是你不用在那边释放释放释放，不用，你大概爬一次下来之后心情就会舒缓很多，爬第二次舒缓更多。爬越多山的人，他的怒气会一直出来哦，可以去练习哦，但是不要到山上面去冥想，因为那是另外一派哦。莫我别讲啊，我拢无讲叫你去冥想哦。顶该有一个人讲，老师你怎么教我们另外一个宗派的东西？他们现在是大自然疗愈法，有没有？去山里面冥想，带到里面去三天，很多钱，很贵。那我都没有教这个，为什么你会联想到那个呢？奇怪，我讲得很清楚，有没有听懂？我叫你去爬山而已，我没有叫你去冥想，而且是免费的哦。去爬山，那我觉得台北市有蛮多山可以去接触，是你们的福利。因为我们到有一些国家的时候是放眼不见山，你叫他去爬个山可能很难哦。所以你们有这个机会可以练习，这是第三个释放自己的压力。第四个，你们会游泳吗？也不会。那你们这样子怎么活下来啊？你们又不登山又不游泳，然后又不祝福，你们很苦哎。散步快走有没有流汗 ？OK， 散步快走要流汗。可是散步快走有一个我会想到的问题，在台北市是污染的空气一直吸进去，你其实快走完之后会晕，因为你吸的二氧化碳比你吸的氧气多。 那所以你可以考虑，除非你住在乡下，你可以快步走，然后不然的话，你光是闪汽车、闪摩托车，你可能会气得半死又回来哈，因为你快步走，人家给你巴结，你讲用我的释放情绪。不好意思，所以散步快步走要流汗。那水是让我们回到妈妈肚子里面的一个契机的感觉。那妈妈肚子里面是一个安全的保护，所以孩子一生出来为什么会哭，是因为他失去第一次的保护。所以我们如果要帮助自己可以回到妈妈肚子里面有水保护的状态，就是游泳。你在游泳的里面当中其实就在释放压力，你可以在水池里面走啊，如果你很怕，那如果你可以游是更好的，因为游它会前额这边，它会顶住水的力道，那在这边就帮你释放情绪，是在这个 frontal 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有四个方向，那不能再讲更多了，因为你们连基本的都不太有时间做，就不用再讲其他什么坐摩天轮啊、坐云霄飞车，你们都不 OK 对不对？没时间嘛，对啊，你们是经营游乐场的人对不对？你们只想赚钱，听不懂我在骂你啊？还回答不是，我不是，意思就是你只想赚钱，你不想照顾自己，你觉得照顾自己是70岁的以后的事，那我真的祝福你，好吗？70岁我们可以再来上课，就是一切来不及了。感谢耶稣哈，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随便聊天也聊得这么愉快，那你们又这么的认真，我写就拍写，我觉得我有很多的 case 照顾不到，可能让你失望，也有可能的 case 是不合乎你现在的情境，我没有办法照顾到你，那是我的抱歉，但是我很真心，因为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归到真理的上面，再做一次练习，它不是一个高喊的口号，它是现在比较实际的可以去触摸跟学习的过程。如果你也愿意的话，跟我这样一起做，我们明年再见面讲婚姻第二篇的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带着更多的见证进来分享，已经不是听我一个人说，这样好吗？主耶稣会祝福我们。那我们最后一起结束今天的学习跟聊天，我们把所有的欢乐、心酸、感动，我们在祷告里面交给耶稣，求主耶稣安慰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的路。我们明年再见。